两汉文化发源地的徐州为何发生铁链女事件？推动汉服毕业典礼的不是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研究国学的教授，而是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出面接受媒体访问的该部部长王本贤表示，我们丰富了场内外汉文化元素对环境氛围的烘托，将校长致辞、师生代表发言改进为文言形式，更加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染，更加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更加注重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此人在镜头面前娓娓道来，三个更加层层递进。曾经在文革中批林批孔的共产党，如今疾病难投医，将孔子、儒家及传统文化拿来为我所用，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孔子学院，输入瑞士里。这股复古风潮为六四屠杀之后就来势汹汹。当时杀人如麻的邓小平认为，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是精神污染，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这些思想导致中国出现了酿成反革命暴乱的小气候。所以，从90年代初开始，官方投入巨资营造传统文化热，各大学设立国学院，后来更有夏商周淡代工程。共产党从传统文化的破坏者变成守护者。到了习近平时代，马列主义风光不再，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高亢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复古的同时，必然要反西方文化。于是多名博士签署联名信，宣称反对过圣诞节，反对西方的文化侵略。年轻人穿汉服上街载歌载舞，慰问执行防疫使命的白卫兵。研究儒家文化的学者提案建议设立儒家文化特区，这位学者本人却因为办理假结婚向美国输入非法移民而被美国司法机关拘捕。此次用汉服取代西式毕业服装的毕业典礼，能如校园党棍所说的那样提升文化自信吗？仅有汉服是不够的，还应当彻底取消大学这种西方舶来品，恢复中国古代的孔庙和私塾，取消来自西方的声光电器数理化，恢复中国人自己的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就连举办仪式的体育馆也是从西方学来的建筑模式，还有校长大人使用的麦克风也是西方人发明的，不妨全都还给西方为妙。王本贤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有一段惊人之论，他说，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作为地方高校，我们深入挖掘城市历史文化价值，提炼精选出汉服这一凸显文化特色的经典性元素和标志性符号，将其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切入点。此人大概忘了，徐州也是铁链女奴事件的发生地。如果身穿儒家服装的师生们真的有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士大夫精神，为什么不联袂前去拯救铁链女奴于水火之中呢？所谓两汉文化，其本质就是道宅文化。日本学者高岛俊男在《道宅史观下的中国》一书中揭露了刘邦的道宅真面目。等到当了皇帝，刘邦才想到重用山东儒生熟申通帮他建立一套宫廷礼仪，由此皇帝被赋予了与臣下隔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由此感叹说，我今日方知作为皇帝的高贵所在。习近平梦想恢复的无非是汉唐盛世，但历史学家徐副官在《两汉思想史论》中早已指出，两汉政治的最大特征就是专制，而儒家思想只是专制政治的装饰。他写道，专制政治即抱专制政治思想的人，在其本质上和知识与人格是不能相容的。太史公在《史记》中对当时朝廷的提倡儒术常用一个士字，即是不过以儒术来作为专制政治的装饰之用，这揭露了汉武帝对学术的基本用心，也揭破了古今中外一切专制者对学术的用心。由装饰进一步而加以歪曲利用，即自然之事应有之意。在专制政治之下，不可能允许知识分子有独立人格，不可能允许知识分子有自由的学术活动，不可能让学术做自由的发展。汉唐盛世一点都不美好，除了皇帝之外谁是自由人？今天 那些在汉服毕业典礼上衣冠楚楚、装腔作势的教授和学生，哪一个又不是习近平和共产党的奴才或奴隶？中共的老祖宗究竟是孔夫子还是马克思？或者早上是孔夫子，晚上是马克思？或者中共根本就是孔夫子与马克思杂交